战史诗三部曲之《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用最详尽的细节再现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一阵震耳欲聋的轰响，爆破筒把铁丝网炸出一些大缺口。麦克道林中尉高呼：“冲上去，冲上去！”夜空中又响起一阵烈号。奥特维的伞兵们高喊着，一边开枪，一边冲进爆炸后的烟雾，冲过铁丝网。在他们的前面，在布满地雷的无人区和有人守卫的战壕和大炮掩体的前面，便是炮兵阵地。突然，红色的火焰在前进的伞兵的头上爆炸，机枪、施麦舍式机枪和步枪一起迎着他们开起火来。伞兵们冒着枪林弹雨，弯下身体匍匐前进，奔跑、趴下，又站起来，继续向前冲。他们跳进弹坑，爬了出来，再继续前进。地雷爆炸了。二等兵莫厄尔听见一声惨叫，接着有人喊：“停住，停住，这儿都是地雷。”莫厄尔看见，在他的右侧，一个伤得很厉害的上士坐在地上，挥手让人走开。他大声喊道：“别走过来，别上我这儿来。”艾伦·杰弗逊中尉冲在最前面，不断地吹着烈号，嘹亮的号声压倒了枪炮声、地雷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呼喊声。突然，二等兵西德·卡彭听见地雷爆炸，又看到杰弗森倒了下去，他向着中尉跑了过去，但杰弗森大声阻止：“别过来，往里冲！”杰弗森躺在地上，把烈号举到嘴边，又吹了起来。到处一片呼喊声、尖叫声和手榴弹爆炸的声响。伞兵们争先恐后冲进战壕，同敌人进行搏斗。二等兵卡彭冲到一条战壕，突然发现前面有两个德国兵，其中一个慌忙把红十字药箱举在头上表示投降，口中连声说：“苏联人，苏联人。”原来他们是苏联志愿兵，卡彭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他看到别的投降的德国兵正由伞兵们领着走下战壕，他便把两个俘虏交了出去，自己继续朝炮兵阵地前进。奥特维·道林中尉和大约40位战士已经在阵地里激烈战斗。攻下了战壕和大炮掩体的伞兵们奔跑着绕过用水泥筑成的暗堡，边跑边向暗堡的洞口扔手榴弹或用机枪扫射。战斗很激烈，也很残酷。二等兵莫厄尔·霍金斯和一名轻机枪手冒着迫击炮火和机枪子弹向前冲到暗堡的一侧，发现一扇开着的门，他们便冲了进去。门口通道里躺着一具德国炮手的尸体，周围仿佛没有人。莫厄尔让其他两人留在门口，他顺着走廊往里走，来到一间大屋子，发现炮台座上有一架重型野战炮，边上堆着大量的炮弹。莫厄尔快步回到伙伴的身边，激动地跟他们谈他的打算：用手榴弹引爆那堆炸弹，把野战炮炸毁。然而他们没有机会把计划付诸实施。他们三人站着讲话时，忽然一片爆炸声，机枪手立即给炸死了，霍金斯腹部受伤，莫厄尔觉得他后背好像给无数根烧红的针扎破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腿，他们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跟他看见过的死人的抽搐一样。他相信自己要死了， 但又不甘心，他开始喊救命，呼喊他的母亲。在暗堡的其他地方，德国人纷纷投降。二等兵卡彭追上道林的战士时，正好看见德国兵推推搡搡争着挤出门口，简直是哀求着向我们投降。道林的战士向两门大炮的炮筒里塞进两发炮弹，把炮膛炸裂，又把其他两门炮也暂时破坏了。接着道林找到奥特维，站在中校面前，右手捂着左胸，他说，长官，暗堡已按您的命令攻占了，大炮已经摧毁，战役结束了，一共只花了15分钟时间。奥特维用维利信号枪发射了一颗代表胜利的黄色信号弹，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侦察机看到信号，用无线电向岸边的皇家英国舰艇阿雷瑟沙号报告，如果没有这个信号，再过一刻钟，巡洋舰就要炮轰德军的炮兵阵地了。与此同时，奥特维的通信号兵放出一只鸽子，以证实他们突袭成功。他在战斗中一直随身带着这只鸽子，鸽子腿上的塑料小管里装有一张写着密码锤子的字条。没过多久，奥特维发现道林中尉的遗体，他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向军官做的报告。奥特维率领他那伤亡惨重的部队撤离血染的梅尔维尔炮兵阵地，没有人命令他在摧毁大炮以后继续坚守阵地，他的战士还有其他的地日任务要执行，他们只带走22名德国俘虏，在200名德国守军中至少有178名不是死了便是快要死去。奥特维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马，七个战士或死或伤。有讽刺意义的是，四门大炮的口径只是报告中提到的一半，再过48小时，德国兵又会回到暗堡，两门大炮又将向海滩扫射，但是在登陆的最关键的几个小时内，梅尔维尔炮兵阵地哑然无声，为人们遗弃了。大部分伤势严重的战士只好留下来，因为奥特维的部队既无足够的药物，又无运输工具来照顾他们。莫厄尔中了57片硫散弹片，是躺在一块木板上给抬出去的。霍金斯伤势太严重，不能搬动，两人后来都活了下来。离开暗堡时，莫厄尔听见霍金斯大喊大叫，伙伴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离开我。他的叫声越来越轻，莫厄尔渐渐地失去了知觉，以后的事情他什么都不记得了。黎明，18000人为之战斗的黎明快要到来，在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指挥官们的期望。空降部队成功地迷惑了敌人，破坏了他们的通信联络，现在他们夺取了诺曼底登陆区两端的翼侧，在很大程度上阻挠了敌人的增援行动。在英军空降区里，霍华德少校的由滑翔机运送的队伍已经坚定地登上至关重要的钢河大桥和奥恩河大桥。天亮以前，迪夫河的5个渡口都将被摧毁。奥特维中校和他严重减员的部队已经攻下梅尔维尔炮兵阵地，伞兵们已经进入俯视钢河的制高点，各就各位。英军已经完成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只要他们能够坚守各条要道，他们就能拖延或阻止德军的反攻。在诺曼底五个登陆海滩的另一端，尽管地形更为复杂，任务也更繁杂，美军还是干得很出色。克劳斯中校的队伍夺取了圣梅尔艾格里斯的主要通信中心，镇北范德福尔特中校的一营人马切断了瑟堡半岛上的主要公路，并随时准备迎击从公路上来的进攻。 加文准将的部队已经深入梅尔德里特河和多福尔河的各战略渡口，并且控制了由他登陆滩头阵地的后裔。马克斯维尔泰勒的第101空降师的士兵们还四下分散着。天亮时分，全师6600人中只集结到1100人。尽管如此，散兵们还是赶到圣马丁·德瓦拉维尔的炮兵阵地，没想到大炮已经转移了。另外一部分散兵已接近极其重要的拉巴基特闸门，就是这座闸门控制淹没半岛辖地的水位。尽管部队还没进入犹他海滩的堤道，一群群的士兵正奋力向着堤道前进，并且已经占领海滩后部水淹区的西侧。盟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从空中向欧洲大陆发起袭击，并且为海上进攻夺取了最初的立足点。现在他们在等候海运部队的到来，以便联合起来进攻希特勒的欧洲。美国的特混部队已经部署在犹他和奥马哈海滩外12英里的地方。对于美军来说，再过1小时45分钟 ,H 时6时30分就要来临。凌晨4时45分，乔治·昂纳中尉的小型潜艇 X-23 号在诺曼底海岸1英里外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浮出水面。20英里外，他的姐妹艇 X-20 号也浮出水面。这两艘50英尺长的潜艇现已到位，各自部署在英加登陆入侵区索德、朱诺及古尔德海滩的各一端。现在两艘潜艇上的水兵都得竖起一根桅杆，挂上闪光灯，装备好所有其他可见信号和无线电信号设备，等候第一批英国舰船朝他们的信号准确无误地驶来。在 X-23 号潜艇里，昂纳推开舱口盖，费力地爬出来，登上狭窄的过道。海浪扫过小小的甲板，他得使劲抓住栏杆，才不至于被卷进海里去。疲惫不堪的船员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抓紧导杆，浪花冲击他们的小腿。他们大口地吞咽着夜晚清凉的空气。他们在6月4日天亮以前就泊在了索德海滩，每天在水底潜伏至少21个小时。自从6月2日离开普茨茅斯以来，他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64个小时。即使如此，他们的苦难还远未结束。在英军海滩上，H 时从7时改为7时30分，因此第一批登陆艇到来前的两个多小时内，这两艘小型潜艇还得坚守阵地。 X-23 号和 X-20 号潜艇将暴露在海面上，成为德军岸炮阵地的固定而渺小的攻击目标。过不了多久，天就要大亮了，人们到处都在等待天亮，但最为焦虑的还是德国人，因为现在源源不绝的送往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司令部的大量报告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不祥的调子。克朗克海军上将在海岸沿线的海军电台都已收到舰船运行的声响，不是像以前收听到的一两艘，而是有数十艘之多。一个多小时以来，报告中的舰船数字越来越大，终于在凌晨五时以前，第七集团军坚持己见的彭塞尔少将打电话给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少将，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不少舰艇正在维尔河及奥恩河的河口集中，结论只有一个，敌人将立即向诺曼底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并登陆。在巴黎郊外西线集团军群司令部里，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他看来，即将发生的诺曼底登陆仍然像是一次为转移目标而进行的佯攻，并非真正的入侵进攻。即便如此，伦德施泰特还是立即采取对应措施。 他命令两个规模巨大的装甲师作为后备力量，驻扎在巴黎附近的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和莱尔装甲师立即集合，并迅速开往海岸。从技术上讲，这两个师归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领导，没有元首的特别批示，任何人无权调动。但伦德施泰特大胆冒了一下险，他不相信希特勒会反对他的做法或撤销他的命令。现在一切迹象都表明，诺曼底将是盟军牵制性进攻的地区。伦德施泰特向最高统帅部打了一个正式报告，要求调动后备力量。电文说，西线集团军群充分认识到，如果这真是一场大规模的敌军进攻的话，那么我们只有立即采取行动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需要在今天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战略后备军。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和莱尔装甲师，如果他们立即集合，尽早出发，他们可以在白天进入沿海的战斗。鉴于上述情况，西线集团军群请求最高统帅部把后备军调拨给我们使用。这份报告完全是为了存档用的例行公事。在气候温暖的异乎寻常的南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的希特勒最高统帅部里，作战部部长艾尔弗雷德·约德尔中将的办公室收到了这份报告。约德尔在睡觉，他的参谋们认为形势尚未发展到非得教训他的地步，这份报告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不到三英里的地方，在希特勒的山中住宅里，元首同他的情妇艾娃·布劳恩也在睡觉。希特勒像往常一样在凌晨四时准备就寝，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给他服了安眠药，他现在不吃药就不能入睡。大约五点钟的时候，希特勒的海军顾问卡尔·杰斯科·冯·普特卡默被约德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吵醒。打电话的人，普特卡默现在想不起来他是谁了，说在法国似乎有某种登陆行动，确切情况并不了解。事实上，他告诉普特卡默，最初的情况都很含糊，并不明确。普特卡默是否认为应把此情况向元首报告？两人反复商榷，最后决定不要叫醒希特勒。普特卡默回忆说，当时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告诉他，我们两人都很担心，如果我把他吵醒了，他又会变得很神经质，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决定。普特卡默认为，到早晨再向希特勒报告也为时不晚，他关上灯又睡了。在法国，西线总司令部和 B 集团军群的将军们坐下来静候事态的发展，他们已经命令部队进入戒备状态，也调动使用了后备力量装甲师，下一步就看盟军怎么行动了。没有人能估计即将发动的进攻规模有多大，没有人知道或猜测到盟军舰队的数目大小。尽管一切迹象表明登陆将在诺曼底进行，没有人敢肯定主攻方向。德军将领已经尽力而为，其他一切就要靠守卫阵地的德国国防军的士兵了，他们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第三帝国的士兵们从沿海的攻势据点里观察大海，不知道这是一次紧急待命的演习，还是真刀真枪的战斗。维尔纳·普洛斯科特少校待在俯视奥马哈海滩的暗堡里，从一点钟起他就在等候上级的指示，但始终未见音信。他又冷又累，心烦意乱，他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不明白为什么团和师司令部都没送来任何文件。当然，他的电话铃一夜未响应该是个好征兆，这说明没出现什么严重问题。但那些散兵，那些大规模的飞机机群又是怎么回事？普洛斯科特无法摆脱萦绕心头的焦虑与不安，他再一次把炮对镜转向左方， 对准黑黝黝的色宝半岛，开始对地平线做又一次缓慢的观察。镜头里还是同样的雾气蒙蒙的堤岸，同样的月光照耀下的微微发亮的土地，同样的汹涌起伏的溅着白色浪花的大海，没有任何变化，一切都宁静平和。在他身后，他的猎犬哈拉斯舒展着身子睡着了。鲁兹·威尔肯宁上尉和弗里茨·特恩中尉在一旁悄悄地说话。普洛斯科特走了过去，他对他们说，外面还是没有动静，我不想管了。但他又走回瞭望孔，初升的朝霞开始照亮天际，他决定再做一次常规观察。他百无聊赖地把炮对镜转向左方，他慢慢地顺海平线向右扫视，他转到海湾的正中点，炮对镜停止移动。普洛斯科特全身都绷紧了，他使劲地瞪大眼睛，透过渐渐消失的零零碎碎的薄雾，海平线上像变戏法似的排满了船只，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船只，船舶轻松自在地前后移动，仿佛他们已经待在那里很长时间了。舰船似乎有成千上万艘，这些幽灵似的舰队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普洛斯科特呆呆地望着，难以相信，难以言语，他一生中从未感到这么大的震动。就在这一刻，普洛斯科特这位优秀士兵的世界崩溃了。他说，就在那几分钟里，他冷静而肯定地感觉到德国的末日来到了。他转身对着威尔肯宁和特恩，很超脱也很简短地说了一句，这是登陆，你们自己看吧。接着他拿起电话打给第352师师部的布洛克少校。布洛克，普洛斯科特说，这是登陆，海上至少有10000艘舰船。他知道他的话叫人难以相信。布洛克驳斥道，普洛斯科特，镇静一点，别胡说八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舰船，没有人有这么多舰船。布洛克的怀疑使普洛斯科特反而清醒过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他大喊大叫，那就亲自上这儿来看一看，真是不可思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布洛克静默了一会儿，问道，这些船朝哪儿开？普洛斯科特拿着话筒朝地堡瞭望孔外边瞭望边说，就朝我这儿。